孟拱，字仆玉，随州枣阳人。四世祖孟安曾跟随岳飞军队立有战功。嘉定十年，金人进犯襄阳，驻扎在团山。孟拱的父亲孟宗正当时是赵方的部将，率兵抵御。孟拱预料金人必定窥伺樊城，向孟宗正献策，由罗家渡渡河。孟宗正赞同。第二天，各路军队在渡口布阵，金人果然到来。渡河一半时，伏兵发起攻击，歼灭了半数金军。孟宗正被征调援救枣阳，临阵时父子曾失散。孟拱望见敌骑中有一个穿素袍骑白马的人，说那是我父亲，急忙指挥骑兵突入敌阵，于是救出孟宗正，因功补授晋勇复位。嘉定十二年，完颜娥可率领步兵骑兵20万分成两路进攻枣阳，围聚城下，孟拱登城射箭，将士们惊服。孟宗正命孟拱从其他道路截击金人，攻破营寨18座，斩首1000多级，缴获大量军器返回。金人逃遁，因功升任下班之英。嘉定14年，入朝谒见制置使赵方，赵方一见面就认为他奇特，征辟为光化尉，转任晋武校尉。嘉定16年，因功特授诚信郎，遭父丧，制置使让他起复任职，孟拱推辞，直到安葬完毕才催促就职，又推辞，转任城中郎。李宗即位，特授忠义郎，不久差遣为峡州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。金湖制置司差遣提督虎翼突骑军马，又征辟为京西第五副将，代理神晋左右军统制。当初孟宗正招纳唐邓蔡三州的壮士20000多人，号称忠顺军，命江海统领。众人不安，制置司让孟拱代替江海，孟拱将军队分为3部分，众人才安定下来。绍定元年，孟拱向制置司禀告在枣阳创建平堰，从城西到军营18里，经由巴叠河，经过涧水旁边，水跨过9座山冈，建造通天槽83丈，灌溉田地10万顷，设立10庄3峡，让军民分屯。这一年收获15万石。又命令忠顺军各家自己养马，官府供给草料，马匹更加繁稀。绍定2年，升任京西第五正将、枣阳军总辖，本军屯驻忠顺3军。第二年差遣为京西兵马都监。又过了1年，起复为京西兵马前辖，枣阳军驻扎，仍统领3军。绍定6年，大元朝的纳言奔斩追击金主完颜守绪，逼近蔡州，发文书命孟拱戍守鄂州，讨伐金的唐邓行省武先。武先当时与武天锡以及邓州守将一腊院互为犄角，为金国尽力，想迎接完颜守绪进入蜀地，进犯光化，锋芒非常剽悍。武天锡是邓州的农夫，城乱聚集部众20万，成为边患。孟拱逼近他的营垒，一鼓作气攻下，壮士张子良斩下武天锡首级献上。这一战役斩获首级5000，俘虏其将士400多人，户口12万2000有机，于是授予江陵府副都统制，赐给金代。制置司发文书命孟拱询问边事，孟拱说金人如果向吕燕进兵，那么8000人不算少，但必须木查、腾云、吕燕等寨兽节制才可以成功。不久，刘全、雷去威2部与金人在下家桥交战，取得小胜。过了一会儿，金人进犯吕燕，孟拱高兴地说我的计策实现了，急忙命令各军追击到吕燕，前进逼近大河，后退逼近山险，寨军四面合围，金人丢弃辎重逃跑，俘获甲士52人，斩首3000，马牛骆驼数以万计，归还其百姓32000有骑。一腊院派他的部将马天章送信请求归降，得到5个县、22个镇、193名官吏、1500名骑兵、14000名步兵、35300户、12553人。孟拱入城，一腊院跪在台阶下请求处死，孟拱为他更换衣帽，以宾客之礼相见。当初武先屯驻顺阳，被宋军骚扰，后退屯驻马邓。今顺阳县令李英献县投降，深州安抚使张陵献州投降。孟拱说归附的人应当依据他们的乡土让他们耕种，依据他们的百姓设立长官，年轻力壮的编入军队，让他们自己耕种自己守卫，有才能的分配土地，授予职务，各自招揽他们的部众，以削减其势力。制置司认为正确。7月己酉， 武县的爱将刘仪率领200名壮士投降。孟拱询问武县的虚实，刘仪陈述武县所占据的9座寨子，其中大寨是石学山、用马灯、沙窝、护山三寨，遮蔽其前。这三寨不攻破，石学不容易图谋。如果先攻破离京寨，那么王子山寨也会攻破，护山、沙窝孤立三个主帅就能擒获了。孟拱第二天派兵向离京进发，卢秀举着黑旗率众入寨，金人不怀疑是宋军，于是分聚巷道，大声呼喊放火，掩杀几乎殆尽。当夜壮士杨清等袭击王子山寨，护帐军酣睡，王建进入帐中，斩下金将首级装在袋中佩戴，天亮一看是金国的小元帅。秉辰出兵马邓，派樊文兵攻打其前门，程明等截击西路，一支军队包围砌石列，一支军队包围小总帅寨，火光冲天，杀敌堆积如山，其余逃散的又被程明的伏兵抓获，壮士老少12300人前来归附。军队返回到沙窝西面，与金人遭遇，大胜。这一天三战三胜。不久丁顺等又攻破幕后里寨，孟拱召来刘仪说，这个寨子攻破后，板桥石学必定震动，你能为我招降他们吗？刘仪说，敬德与花腿王显、金镇府安危是旧交，招降他们必定会来。于是派敬德前往，刘仪又请求挑选300名妇女假装逃归，怀揣昭君榜前往，孟拱同意。安危见到敬德，叙谈情谊非常欢洽，敬德引导他去见王显，王显当天就写信请求投降。敬德又请求孟拱派刘仪等候他们。王显的军队约5000人，还没有解除武装，孟拱命令摆出犒劳阵，进入阵中环视很久，然后离去，如同平时安抚一样，用牛酒犒劳，都醉饱歌舞。孟拱预料武县将登上护山顶峰窥探，命令樊文兵次日早晨夺取护山，驻军山下，前面设伏，后面截断归路。不久武县的部众果然登山，到半山腰，樊文兵挥旗，伏兵四起，武县部众失措，尸体在山崖山谷中堆积，山都被染红了，杀死其将领误杀惹，俘虏730人，丢弃的铠甲堆积如山。傍晚孟拱进军到小睡河，刘仪回来详细说武县不想投降，计划前往商州依靠险要防守，但老弱不愿北去。孟拱说进兵不能迟缓，夜里漏刻时下，召来樊文兵等接受方略，明天攻打石学9寨。秉辰早起吃饭后出发，早晨到达石学。当时连日下雨未晴，樊文兵忧虑，孟拱说这正是雪夜晴无援给的时候，策马直抵石学，分兵进攻，而让樊文兵往来联络。从寅时到巳时奋力作战，9寨同时攻破，武县逃跑，追到鲶鱼寨追上，武县望见换服装逃跑。又在银葫芦山交战，武县的军队又败，武县与5、6骑奔逃，追击不见踪影，降服其部众70000人，缴获甲兵无数，回军襄阳，转任修武郎、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。大元兵派宣府王吉约定共同攻打蔡州，至治时与孟拱商议，孟拱请求率20000人前往，于是命孟拱全面统帅诸将，金兵20000骑兵从真阳横山南来，孟拱击鼓前进，金人战败退走，追到高黄皮，斩首1200级。奔斩派兔花推、梅河过出，阿西3人来迎接孟拱，与他们涉猎，割取鲜肉饮酒，骑马进入他们的营帐。奔斩高兴，结为兄弟，斟马奶酒给他喝。金兵10000从东门出战，孟拱截断其归路，掩杀进汝河，擒获其偏将皮将87人。得到蔡州投降的人说城中饥饿，孟拱说已经困窘了，应当拼死防守，以防突围。孟拱与奔斩约定，南北军队互不相犯，掘开堰水，布置虎落。奔斩派万户张柔率领金兵5000入城，金人用钩子勾走2个士兵，张柔中箭如刺猬，孟拱指挥先锋救他，挟持张柔出来。拨发官宋荣不严肃，将要斩他，众人下马为拜请求，还是杖责了他。黎明孟拱进逼石桥，勾取升伏郭山，交战稍稍后退。金人突然到来，孟拱跃马入阵，斩郭山示众，军士重新振作，殊死战斗，进逼柴潭力炸，俘虏金人102， 斩首三百余级。第二天命诸将夺取柴潭楼，金人争夺柴潭楼，各军鱼贯而上。金人又装饰美女来诱惑部下张喜等，杀了他们，于是攻拔柴潭楼，俘虏其将士537人。蔡州人依靠柴潭为险固，外面就是汝河，柴潭比河高五六丈，城上金字号楼埋伏巨弩，传说下面有龙，人不敢靠近，将士一律畏惧。孟拱召来部下饮酒，酒过两巡，说柴潭不是天造地设，楼中伏弩能射远而不能射近，他们所依靠的就是这水罢了，掘开让它流走，干涸可立等。都说堤坝坚固不容易凿开，孟拱说所谓坚固只是筑了两头堤坝罢了，凿开它的两翼就可以了。柴潭果然绝口，用柴草填塞，于是渡军攻城，擒获其两将斩首，俘获其殿前又复点检温端，在城下折杀，进逼土门。金人驱赶老弱熬成油，号称人油炮，人们不堪其苦，孟拱派道士劝说制止。端平元年正月辛丑，黑气笼罩城上，太阳无光，投降的人说城中断粮已经三个月，马鞍靴子破骨都煮烂吃了，而且听任老弱互相蚕食，各军每天拿人畜骨头活着擒泥吃，又常常斩杀整队败军，拘取他们的肉来吃，所以想投降的人很多。孟拱下令各军衔枚，分别运送云梯布置城下。即有孟拱率军向南门到金字楼排列云梯，命令诸将听到鼓声就进攻，马邑率先登城。赵荣继之万人竞相登城，在城上大战，降服其丞相乌古论考老，杀死其元帅兀林达及偏将皮将200人。西门打开，招奔斩入城，江海擒获其参政张天罡回来。孟拱问完颜守绪在哪里，张天罡说成危时他就取来宝玉放在小室中，周围堆满草，哭嚎着上吊自杀，说死后就烧了我，烟火还未熄灭。孟拱与奔斩瓜分完颜守绪的尸骨，得到金国世宝玉带金银印牌各有差别。回军襄阳，特授武功郎，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，升任健康府都统制兼代理侍卫马军行司执事。太常四部朱杨祖看班之后，临拓朝夜巴陵，间谍说大元兵传闻宋朝来争夺河南府，少奇已经到了蒙津、陕府、潼关，河南都增兵屯守设伏，又听说淮东制治司限定日期进师，众人畏惧不敢前进。孟拱说淮东的军队由淮河泗水溯流汴水，没有十多天不能到达，我选精锐骑兵疾驰，不到十天可以完成此事，等到他们到达东京我已经回来了。于是昼夜兼行，与两位使者到达临夏，奉宣谕表完成礼仪后返回。制治司奏请留下孟拱在襄阳兼镇北军都统制。镇北军是孟拱所招纳的中原精锐百战之士15000多人，分屯朝北、樊城、新野、唐、邓之间。不久命他赴枢密院禀议，受待遇器械。端平二年，受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，暂时在黄州驻扎，朝见辞行，皇上说你是名将之子，忠诚勤勉，体恤国家，破蔡灭金，功绩昭著。孟拱回答说这是宗庙社稷的威灵，陛下的圣德，以及三军将士的劳苦，臣有什么力量。皇帝问恢复大计，回答说希望陛下宽裕民力，积蓄人才，以等待机会。皇帝问何意，回答说臣是甲胄之士，应当谈战，不应当谈和，赏赐非常丰厚，兼之光州，又兼之黄州。端平三年，孟拱到黄州，加高城墙，疏浚壕沟，搜访军需物资，边民来归附的每天以千计，建造30000间房屋让他们居住，后加赈济。又担心军民混杂，依高复建造齐安、镇淮两寨来安置各军，创建张家山、吴家山两堡作为先锋，虎翼飞虎营，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，节制黄、齐、光、信阳四郡军马。大元兵进攻齐州，孟拱派兵解围。又进攻襄阳，随州守将张归寿、荆门守将朱杨祖、颍州守将乔世安都弃郡逃跑，富州狮子人战死，江陵危急。诏令沿江、淮西派援军，众人都说没有比孟拱更合适的，于是先派张顺渡江， 孟拱率全军继后。大元兵分两路，一路进攻富州，一路在之江建立县边阀，窥伺长江。孟拱变化旌旗服色，循环往来，夜间则列火炬照江，数十里相接。又派表弟赵武等共同作战，亲自前往节制调度，攻破营寨24座，归还百姓20000人。嘉熙元年，封随县南，升任高州刺史、中州团练使，兼之江陵府、京西湖北安抚副使。不久，受鄂州诸军都统制。大元的大将推没进入汉阳境内，大将口温不花进入淮甸，齐州守将张可大、舒州李世达丢弃郡城逃走，光州守将董尧臣率州投降。他们集合三郡的人马、粮食和器械，攻打黄州守将王建，将帅万文胜作战不利。孟拱进入城中，军民高兴地说：“我们的父亲来了。”他在城楼上扎营，指挥作战防守，最终保全了城池，斩杀了49个逗留不前的人示众。皇帝亲笔批示以战功赏赐将士，特别赐给孟拱金碗，孟拱又加赠50两白金赐给诸将。将士们苦战一个月，伤病者接连不断，孟拱派医生诊治，士兵们都感动得流泪。淳佑二年春天，孟拱被任命为宁远军承宣使，待遇器械，鄂州江陵府诸军都统制。孟拱因为三军的赏赐典礼尚未颁发，上表辞谢。皇帝下诏说：“有功劳而不赏赐，人们会怎么看我？三军的勋劳，赶快上报。封爵的次序从将帅开始，你为什么要推辞呢？”不久，被任命为枢密副都承旨、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、兼都市行府参谋官。不久，升任制置使，兼之越州。于是传檄江陵节制司攻打襄阳、颍州，于是张俊收复颍州，贺顺收复荆门军。12月壬子日，刘全在种头作战，在樊城作战，在狼神山作战，多次传来捷报。淳佑三年春正月，曹文雍收复信阳军，刘全收复樊城，于是收复襄阳。孟拱被任命为枢密都承旨、制置使，兼之鄂州。刘全派谭深收复光化军，西州、蔡州投降，孟拱命令用军队迎接他们，得到壮士100多人，编入中卫军。当初皇帝下诏命孟拱收复荆襄，孟拱认为必须先攻取颍州，然后才能畅通粮饷，得到荆门，然后才能出骑兵，因此只是作战方略，发兵深入，所到之处都传来捷报。孟拱上奏大致说：“攻取襄阳不难，而防守困难，不是将士不勇敢，不是车马器械不精良，实在是由于物力不足。襄凡是朝廷的根本，如今经过百战才得到他们，应当加以治理，像保护元气一样，没有10万甲兵，不足以分兵防守。与其在敌人来后抽调兵力，不如保住这全胜之局。上等的兵法是在谋略上战胜敌人，这是不争之争。”于是设置先锋军，把襄阳、颍州归顺的人编入。庚寅日，谍报说大元兵要大举进攻长江，孟拱推测他们一定会取到施州、黔州，以打通湖湘，请求拨给10万石粮食作为军饷，派2000人驻守峡州、1000人驻守归州。中卫军旧将敬德从光化前来归附，孟拱奖励并任用他。孟拱的弟弟孟英率领5000精兵驻扎在松滋，作为夔州的声援，派余德兴增兵守卫归州隘口万户谷。大元兵从随州窥视长江，孟拱秘密派刘全抵抗敌人，派伍思志率领1000人驻守施州。大元大将塔海和突厥率领军队进入蜀地，号称80万，孟拱增设营寨，分布战舰，派张举率兵从小路抵达军州进行防御。大元兵渡过万州湖滩，施州、夔州震动，孟拱的哥哥孟景当时任湖北安抚副使，知峡州，紧急写信商量备御之策。孟拱向督府请求率军西上，孟景调金铎义军在归州的大王寨迎击敌人，刘毅在马巴东县的清平村取得胜利。孟拱的弟弟孟章挑选2000精兵驻守李州，以防施州、黔州的道路。淳佑四年，孟拱晋封为子爵。孟拱分条上奏上游的备御事宜，应当设立3层藩篱，请求创立副制置司，并调关外都统义军到夔州，负责湖南以下江面的防务，作为第一层防备：鼎州、 李州作为第二层，防备陈州、袁州、晋州、贵州作为第三层。峡州、松滋必须各驻兵10000人，水军隶属其中，归州驻兵3000人，鼎州、李州、陈州、袁州、晋州各驻兵5000人，郴州、贵州各驻兵1000人，这样江西就可以保全。又派杨鼎、张骞前往陈、袁、晋三州，同当地守臣小玉熟蛮，探求司州、播州、施州、黔州的知县小路，绘制地图上报。恰逢谍报得知大援兵在襄樊、随州、信阳召集军民耕种，在邓州的顺阳积累造船材料，于是派张汉英从随州出击，仁义从信阳出击，交警从襄阳出击，分路扰乱他们的势头。派王坚率兵烧毁他们所积存的造船材料，又推测敌军一定会依靠蔡州的粮食，派张德、刘整分兵进入蔡州，烧毁他们的粮草积蓄。孟拱被授予宁武军节度使、四川宣抚使兼之夔州，召集麻城县、巴河、安乐矶、管宫殿的怀民359人，都是延边经历战事的人，号称宁武军，命令孟章率领他们。晋封汉东郡侯兼金湖安抚制置使，回鹘人艾里巴兜鲁率领壮士100多人，老幼115人，马260匹前来投降。孟拱创建飞谷军，改艾里名为艾忠孝，充任总辖，请求补授官职。四川制置使陈龙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和，互相向朝廷上奏弹劾。孟拱说，国事如此，合力同心共同谋划，还担心不能成功，而两司却勇于私斗，难道不愧对廉颇、蔺相如的风范吗？他迅速致信责备他们。陈龙之、彭大雅收到信后非常惭愧。孟拱整顿四川政务的弊端，分条颁布给各郡县，内容包括拆除技术、工赏不明、减课军粮、官吏贪渎、上下欺罔。又说不选择险要之地建立营寨栅栏，就难以要求士兵保卫百姓，不召集流离失所的人让他们安定耕种，就难以要求百姓供养军队。于是设立赏罚制度来考核优劣，让各部门奉行。黎州守臣严师古说大理国请求取道黎州、雅州入贡，孟拱回复说大理国自然可以通过雍州、广州，不宜取道川蜀，拒绝了这个请求。孟拱兼任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，军队没有积蓄的粮食，孟拱大力兴办屯田，调集民夫修筑水堰，招募农民发给种子，从秭归开始到汉口结束，设立20个屯田区、170个庄田、188280顷。上报屯田的始末和所减省的劝食数量，皇帝下诏奖谕。晋州姚人林赛良作乱，孟拱派王宇平定了他们。淳佑二年，孟拱未在京，相死节死士的臣子向朝廷请求在岳阳建立祠堂，每年按时祭祀，有圣旨赐名闽中庙。淮东受到敌军攻击，枢密院让孟拱应援，孟拱派李德率领4000精兵前往，孟拱的儿子孟知京担任监军。谍报得知京兆府也可纳言率领3000骑兵经过商州攻取古岭关，从房州竹山出击，孟拱派王令驻守江陵，不久晋军驻守颍州，刘全驻守沙市，交警率领1000人从江陵、荆门出击襄阳。传檄刘全携带10天粮食取到南漳，进入襄阳与诸军会合。大援兵到达三川，孟拱下令所有出戍的主兵官不许丢失一寸土地。全开州粮洞缺乏粮食，请求回师，孟拱说这是弃城。粮洞到夔州，孟拱让高达斩了他的首级示众，从此诸将都谨慎地遵守命令。大援兵到达泸州，孟拱命令重庆分司发兵应援，派张祥驻守福州。孟拱被任命为检校少保，晋封汉东郡公。孟拱说袁州的险要不如陈州，晋州的险要不如袁州，三州都应当错置，而晋州尤其紧急。如今三州一粒米一个兵都无从出，这是京湖的第一忧患。长江防线从上自秭归，下至寿昌，绵延2000里，从公安到峡州的滩气共有10余处，隆冬水河时节节应当防守，兵力忌讳处处设防，这是京湖的第二忧患。如今军籍人数亏损，既要防守滩气，又要防守关隘，这是京湖的第三忧患。陆抗有言， 荆州是国家的藩篱和屏障，如果那里有变，不仅仅是失去一个郡，应当倾全国之力去争夺。如果不是增兵八万并力备御，即使韩信、白起再生，也无从施展技巧。今日的形势大致相似，利害关系极为重大。余界到四川宣谕，路过孟拱处，孟拱因为重庆积蓄的粮食少，馈赠屯田米十万石，派敬德率领6000士兵援助四川，孟知今担任策应司都统制。淳佑四年，孟拱兼任江陵知府。孟拱对他的辽左说，朝廷没有考虑到，他们如果用兵牵制我，上下游形势危急，将怎么办？我去则他们袭击我的空虚，不去则谁真正能捍卫患难？有识之士认为他说的对。皇帝下诏调金湖5000士兵戍守安丰，增援寿春。孟拱派刘全率兵前往，接着有命令分3000士兵防备齐安。孟拱说，黄州与寿昌三江口只隔一条水，需要兵时立即可以渡过，何必预先派遣？先一天就有一天的费用，无益有损。万一上游有警报，我军已经疲惫，这不是好计策。朝廷没有听从。淳佑五年，皇帝亲笔批示，因政绩修举，转行两官，允许回寿。孟拱到江陵，登城叹息说，江陵所依靠的是三海，不知沼泽湿地有变为桑田的，敌人一鸣鞭就到了城外。原来从城东起，古岭先锋直到331，没有什么阻隔。于是修复内隘11个，另外在城外建造10个隘口，有的距离城几十里。沮水、漳水原来从城西流入长江，于是筑坝引导他们向东，让他们绕城北流入汉水，于是三海连通为一体。根据地势高低建造水闸蓄水泄水，300里之间一片浩渺的大水。土木工程170万，百姓不感觉劳役，绘制地图上报。孟拱以自身镇守江陵，而他的哥哥孟景在武昌担任统帅。按照旧例，没有兄弟在同路任职的，孟拱请求辞官归田，没有被允许。皇帝下诏派5000士兵增援怀帝，孟拱派张汉英率领他们。枢密院调兵5000人前往广西，孟拱写信给执政说，大理到雍州几千里部落隔绝，如今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分布数郡，让他们分别治理当地土著，根据险要形势相机错置，创建关隘驻扎军队，在河地积蓄粮食草料，声势壮大后，国威自然振作。不这样谋划而闻风调遣，空费钱粮，对事情没有补益。朝廷没有听从。大员大将大纳到达江陵，派杨泉在荆门伏兵作战，孟拱提前通过谍报得知，通报给枢密院，传檄两淮防备，两淮不知道，后来果然如孟拱所报。孟拱上奏说，襄阳蜀地动荡离散，士人无处可归，蜀地士人聚集在公安，襄阳士人聚集在营主。臣创建公安、南阳两座书院，用没收的田产房屋隶属他们，让他们有所教养，请求皇帝题写匾额赐予。当初孟拱招抚镇北军驻扎襄阳，李虎、王明的军队作乱，镇北军也溃散，于是孟拱后加招抚，投降的人络绎不绝。行省范用吉秘密送来投降书，以他所受的告身为质押，孟拱禀报朝廷，朝廷没有听从。孟拱叹息说，30年收拾中原人，如今志向不能伸张了。病情于是加重，请求退休，被授予检校少师、宁武军节度使退休，在江陵府治所去世，当时是9月戊5日。这个月初一，大兴在境内陨落，声音如雷。去世的那天晚上，大风掀屋拔树。讣告到达，皇帝震惊悼念，停止上朝，赐给银卷各1000，特赠少师，3次追赠至太师，封为吉国公，谥号忠襄，庙号威爱。孟拱忠君体国的念头可以贯穿今时，在军中与参佐部曲议论事情，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同，孟拱缓缓地用几句话折中调和，众人心意都感到满意，接待世人游客老少退族，一概以恩义安抚接待。名位虽然显重，只有见骨旗，面对江吏时面色凛然，没有人敢吐痰流涕的。退下后则焚香扫地，平脊端坐，好像超脱世事之外，远离财货女色，断绝美味。他的学问精通易经、64卦，每卦各系4句，名为景星易赞，也通晓佛学，自号无安居士。杜稿，字子兴， 少武人。父亲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，因此杜杲因恩应被授予海门买纳盐场官职，还未上任，福建提点刑狱陈鹏寿发文书让他代理闽县县尉。百姓中有个贾的儿子死了，贾诬告已杀了他，检验尸体发现头发中有沙，而贾房子旁边有池塘，沙子和头发中的类似，经过审问，儿子果然是淹死的。江淮制置使李觉把他招入幕府。滁州受到敌军攻击，李觉发文命杜杲率领偏师前往救援，刚到百姓满也要求进城躲避，滁州守将坚决拒绝，杜杲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。金兵把城包围了几层，杜杲登上城墙被箭射中，更加奋勇，最终保全了城池。调任江山县城，两浙转运使朱在征召他兼崇明镇，崇明改属淮东总领，杜杲与总领岳珂意见不合，慨然辞职离去。岳珂拿出一卷文书说，这是举荐状。杜杲说，如果是为了利益而猎取人才，即使像山丘一样多，我也不做。岳珂发怒，杜杲说，可以弹劾的是文林，不可屈服的是杜杲。岳珂最终以欠卢钱的名义弹劾他，朝廷调查卢钱没有亏空，三次弹劾都搁置了。淮西制置曾世忠征召杜杲为泸州节度推官。福光发生兵变，杜杲单骑前往诛杀了他们的首领，守将争着赠送金币，杜杲全部封存于仪式，临走时嘱咐通判郑准归还他们。安丰守将告发树江煽动军心，将要叛乱，主帅想讨伐他，杜杲说这是激他反叛，请求带两个士兵前往，叫来那原将领告诉他说，你如果确实没有别的意图，可以拿着我的信到制置司去。那原将领当天就出发，全军安定。任陆安县知县时，有个宠爱小妾的百姓，在遗嘱中命令与小妾的两个儿子均分财产。两个儿子认为小妾没有分割财产的法律依据，杜杲在案卷上批写道，传说儿子要听从父亲的命令，律法规定违抗父教，可见父亲的话就是命令，父亲命令而儿子违抗，不可以作为训导。但若小妾守节则可行，若改嫁或去世，财产应当归两个儿子。不识者既眼看到后拍案称赞说，这是九州33个县令中最好的。认定远县知县时，正值李全侵犯边境，既眼当时担任淮地统帅，征召杜杲任濠州通判，朝廷因杜杲长期熟悉边防事务，提拔他为濠州知州。制置大使赵善湘谋划收复盱眙，秘密咨询杜杲，杜杲说贼军依仗外援，应当切断盱眙的桥梁来困住他们，最终采用他的策略取得成功。数万精兵驻扎在榆林赋请求投降，携带的辎重极多，有人建议诱骗并消灭他们。杜杲说杀害投降者不仁，掠夺财物不义，接纳他们则有后患，便劝说并遣散了他们。朝廷召他奏事，差遣主管官告愿，任安丰军知军。赵善湘与赵范、赵范的弟弟赵奎出兵，杜杲升任淮西转运判官。皇帝下诏询问守御策略，杜杲上密奏说，沿淮地区旱灾蝗灾，无法承担征发徭役，中原地区赤地千里，没有粮草可自依靠，如果空虚内地而从事外战，转移南方兵力充实北方，心腹之地必然有可忧虑之处。当时在外建组出兵的人只有杜杲一人，等到兵败洛阳，人们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。他奉辞崇道观，再次任濠州知州，上位赴任，改任安丰军。援兵围攻安丰城，与杜杲大战。第二年援兵再次大举进攻，又大战，杜杲被提拔为将作监，皇帝亲笔下诏书抚慰。丞相李宗勉参知政事徐荣所说，统帅淮西没有人能超过杜杲，于是下诏让他以安抚使身份兼任泸州知州，升任太府卿、淮西制置副使兼转运使，又同援兵作战。他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未获批准，代理刑部尚书。淳佑元年，他更加努力请求离去，被提拔为工部尚书，于是以直学士身份奉辞。皇帝想起用他统帅广西，因言官弹劾而罢免。皇帝说，杜杲两次有守城之功，如果解除他的兵权，使他遭受后祸，朕将如何用人，于是启用他为太平州知州。不久提拔为华文阁学士、沿江制置使、健康府知府、行宫留守，节制安庆、河州、无为三郡。 杜杲撤出了杨林堡，用其经费防备溧阳对寓居沙洲上的怀民派军队保护。他首先拜谒了程浩慈。总领所原是张氏为官游历之处，摆放张氏画像祭祀。他设置贡士庄，减免百姓租税28000石，又同援兵在真州交战。升任傅恩阁学士，升为刑部尚书，被引荐时皇帝加以褒奖慰劳。他请求归家未获批准，兼任吏部尚书。杜杲根据资格变通阻碍，全选考核精细。梁成大的儿子贿赂当权者，请求参加权试。杜杲说，从前审计组弹劾朱文公，梁成大也弹劾真文忠公，都是得罪明教的人，他们的子孙应当被废黜禁锢，怎么能做官？升任徽游阁，奉辞请求退休，升任保文阁制事。皇帝念及他以前的功勋，升为龙图阁，但杜杲去世了，以表呈上，追赠开府。杜杲学问渊博，多才多艺，文章华丽细密，清正严谨，擅长写行草及旧章。晚年专心理学，曾说，我在军中无背理之谋和错误谋划，都得益于四书。有子杜树。杜树字康侯，年幼时洒脱不羁，有大志，性格刚强正直，通晓宋朝典故，擅长写文章。跟随父亲在军中，熟悉边防事务，未入仕就已立下战功，因明堂恩荫补官。援兵围攻安丰，官兵将领不和，杜树调解维护都得到他们的欢心，最终协力防御。杜杲统帅淮西时，征召他为书写羁縻文字。泸州之围解除后，杜树到朝廷禀报公事，诸将赠送金钱帮助上报功绩费用，他都接受了，等到赏典施行后，全部归还所收馈赠。升任吉田令，兼治基督干。兼吕文德、聂兵军在朱高、白种同援兵交战，升任将作兼部。杜杲在健康时，杜树任河州通判，代理真州知州。该郡一向缺乏防备，杜树大力修整守御设施，囤积排沙木将近10万株，差遣人心化军之军，奉辞红喜冠，启用为雍州知州，改任潮州知州，因言官弹劾而命令终止。赴淮东治司义牧，经过朝廷，升任将作监丞。升任司农丞、河州知州，上殿辞行时说，现在天时不可侥幸，地利不可依仗，人和不可保证，如果依靠天赐侥幸，依靠长江天险，依靠清野政策，而把边防事务交给一向不熟悉历练的人，未见其可行。皇帝赞许采纳。不久，兼任淮西提点刑狱，疏浚成豪，增修守备，修建学宫。任真州知州，兼淮东提点刑狱。过了一年，升职密阁，调任淮西兼泸州安抚副使，百姓欢迎如同见到慈父，政绩很多。在任上加刑部郎中，升保文阁，同援兵在望仙、白沙城交战。升华文阁。开庆元年冬，升任大理少卿、淮东转运副使、两淮制置司参谋官，特授两淮制置使、扬州知州。射阳湖饥民聚众闹事，杜树说，他们都是我的子民。派遣将领招抚刺配，得到壮丁10000多人，只杀了首恶几人。第二年四月发生火灾，他上书弹劾自己，被赵复行在。不久，直保文阁、龙兴府知府、江西转运副使去世。王登，字景颂，德安人。年少读书，喜好古代兵法，慷慨有大志，不从事生产。出任制置使孟拱幕府，很久以后代理巴东县知县。向制置司献俘，王登想到自己是从书生奋起，不败，官吏说不败就不敢上报。他感到为难，最终放弃功绩离去。淳佑四年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兴山主簿。总领贾似道征召他修江陵城，他安排规划很有章法。第二年，制置使李增伯经营襄阳，王登在行伍中，因累积功勋升官，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。等到吴渊任制置使，边防事务很紧急，因而想起其弟吴潜极力称赞王登的才略，备好书信前必招他来。王登正和客人下棋，打开书信，穿戴整齐，拜祭家庙，长衣出门，问牛有多少，可以全部杀掉犒赏军队。吴渊慨叹说，事情紧急了，怎么办？王登说，赶快召集诸将共同商议。众人到来，高兴的跳跃说， 仅送在此。吴渊说，你们要西门出击，仅送要从方城出击，怎么样？众人说，听命。王登说，用兵怕不统一，我是书生，不过靠着车势观战，请从五位大帅中选一人做节度。吴渊说，请奸臣出马，正是为此。立即在银牌上写道，奸臣代替我亲自出行，将士听从命令或不听命令，赏罚全部详细上报。王登到沙市杀牛斟酒，得到7000人，发誓说，我与诸将一同骨肉，今日之事如果我不从命，诸将杀我献给主帅。诸将中有一人不听命令，我有智札在，不敢徇私。众人站立听命，最终在举河立下奇功。赵奎任制治使，见到王登握手说，仅送一身胆量，可惜相见太晚，让他参与宣抚司兼京西两节。马光祖任制治使，征召他任参谋官，升任军器少监、京西提点刑狱。王登威名日益显赫。有于思忠和徐志己向马光祖进谗言说，金虎只知道有王景颂，不知道有马志志，不久就要换位了。马光祖起了疑心，派王登屯驻颍州，后来因干半中非因调解保护，关系又和好如初。侍御史戴庆可弹劾于思忠，其同党郭元龙沈住在幕府中，又排挤王登，因此议论不合，才能谋略不能施展，有识之士感到惋惜。开庆元年，王登率兵援救蜀地，约定日期会战，半夜时王登处理军事事务，忽然晕倒，五脏出血。幕客唐顺身到来，王登还瞪着眼看岸上的文书，不久去世。后来有一天，唐顺身乘船经过汉阳，听到有蜀地口音三次喊唐顺身，左右的人说是景颂的声音。到晚唐顺身暴死。杨燕，字纯富，抚州临川人，年少时能写词赋，乡里陈氏请他当家庭教师教儿子，几个月后拂袖而去。游历乡汉一带，不久代替陈氏中选，陈氏酬谢他万民钱，他用车运入妓院，乡中钱财将尽，夜里忽然自己呼喊说，纯富来这里干什么，第二天便离开了。通过老友推荐，出任怀帝统帅杜稿的幕僚，杜稿说，如此风神气度，将来不在我之下。从此治法征谋多咨询杨燕。过了一年，安丰被兵围，杨燕慨然说，事情紧急了，我请求前往。于是用奇策解围，奏捕七官。杨燕想到自己身处行伍之间，骑马射箭应当熟练，夜里用青布铺地，其未经训练的马跳跃，起初跳过3尺，后来5尺，直至1丈，多次闪跌也不顾。制治使孟拱征召他到幕府，曾用其策略称他为小子房，给他设茶局，周济其资用。杨燕把本钱数万花费掉，总领贾似道核对数目要求偿还，孟拱用白金600两让杨燕偿还，杨燕又分发给宾客，酣歌不顾。贾似道想杀他，杨燕说，汉高祖把黄金4万斤交给陈平，不问出入，您却计较这点小钱，不用来结交豪杰的心吗？贾似道才放过他。孟拱曾宴请宾客，有个将校言语不逊，命令杀他。杨燕从容说，杀他确实应该，只是正在会客广泛谋议，不是时候，不是地方。孟拱非常佩服。不久有位大将立功，孟拱坐着接受其跪拜，杨燕为之动容，因而感叹说，大将立功在庭中参拜受礼，确实头盔不如毛笔啊。于是谢绝宾客，休息进士学业，便考中进士，调任麻城尉。相氏匕首黄州时，征召他入幕府，不久因战功升3官。没过多久得了心病，说我不可用了，便调任潭州节度推官。赵奎任金湖制治使，杨燕与他同行，王登在沙市迎接，彻夜畅谈。杨燕退下后说，王景颂满身是胆，可惜缺乏深沉细致的人，如果像杨燕这样的人做副手，什么事不能做，但恐怕终究因勇猛而失败。后来王登战死，人们认为这话有见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相氏匕首峡州召他前往，因病未能成行而去世，追赠价格。张维孝，字仲友，襄阳人，身高6尺，通晓春秋，科举落地，于是精通骑射。城中大乱，人们争相出关，张维孝拔剑杀了几个人，直奔白河，看见一艘极大的船， 急忙登上，传福不允许。张维笑说：今日之事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能杀我的才能得到这船。众人溃散，于是乘船到达颍州。兵乱中逃到沙阳，别枝节任统帅，将各湖全部堵住不泄水。张维笑派两人穿着商贾服装前行，暗中窥视堵水的士兵，说容易对付，便与十名骑兵身穿黑袍假冒为敌兵，说后队快速赶到。守隘的四五百人全部溃散，乘船直奔藕池。开庆元年，他在江陵补居，到沙市时众多船只聚集，无法渡江。不久，有个头戴高冠张着伞盖的人随从数十人，是宣府姚希德的弟弟，下令说有敢争上岸的扔进水中。张维笑斜视了很久，提剑驱赶左右而出，举起白旗指挥，命令众船登岸，不许乱次序。干官中飞鹰见到认为奇异，告诉唐顺深，唐顺深说这是我的老相识，详细叙述了张维笑的生平。钟飞鹰对他说，今日正是我们这些人去世复工之时。张维笑不回答，又追问，则说朝廷辜负人。第二天，钟飞鹰引导姚希德罗致他，在众轩楼设宴。钟飞鹰酒酣时说，有国然后才有家，天下如此，将归往何处？张维笑跃然说，听从您的命令。于是请求三十份空明铁返回。过了十天，与三十名骑兵一起带领五千甲士到来，旗帜鲜明，队伍严整，上至公安，下及莫山，尤其相继。姚希德非常高兴，询问所统部队的姓名。张维笑说，朝廷辜负人，得福男儿招祸异，姑且为君后缓解一时的危难罢了，姓名不可得。当时鼎离五州形势很危急，于是击鼓要兵，不过数日，聚众到万人，数战都告捷，江上平定。致使吕文德招他不复而逃遁，寻找不到，有人说已奔赴怀殿，后来不知所终。陈贤，字逢如，是监察御史陈升清的次子，过继给叔父陈巨卿为后。他考中淳熙二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内江县尉。县吏受贿，赋税征收不公，陈贤把情况报告给不识者，不识者下令让百姓自行陈述利弊，并委托陈贤平均赋税。后改任果州南充县知县，转运司征召他主管文书。当年大旱，税司免除下等户的两税，转运使安杰认为这会亏损漕运收入。陈贤对安杰说，如果有利于百姓，违背他是不可以的。于是说，现在在四川流通的纸币几乎亏损300万，如果增印100万，足以弥补减免的数额。安杰听从了他。军中多有虚报冒领，陈贤常常裁减削减，帅属因此进言。陈贤说，我的头可以砍断，但虚报冒领不能得逞。蜀地每年征收积赏钱和全书卷钱，百姓认为这是负担。陈贤告知安杰何时收入，节省支出，上奏每年减少20多万名。升任淄州知州，当时久旱，陈贤受命后立即请求帅臣发放2000多石粮食赈济。第二年，东川、西川都发生旱灾，总制二司商议减免百姓赋税，但担心亏空国家收入。陈贤请求增印未补发的纸币109万来补偿减免的部分，于是决议通过。他大力修建学宫，政绩被评为最优，改任蒲州知州。开禧元年，边境战事兴起，四川宣抚使程松认为陈贤才能出众，征召他主管机宜文字。陈贤首先写信论述兵事不可轻举妄动，劝程松搜罗人才，训练军队，充实军备，考察地图户籍以疏通财用来源，审视险要之地以决定攻守策略，约见大将当面会商，以避免猜忌嫌疑，捐出金帛招募敢死之士，以明确刺探敌情的长远计划。出奇制胜的策略要审慎使用，侥幸求胜、曲利取巧的计谋要搁置不施行。程松回信深表赞同，但实际不能采纳。副使吴锡轻视程松，擅自调换将领和士兵，不禀告正史。程松务求简傲尊贵，陈贤为此忧虑，又劝说程松招募凉州、扬州以北的义士，已被紧急时使用，占据险要关隘，建立官铺，堵塞小路，以防不测。程松又不能采纳，陈贤升任吏录转运判官。吴锡叛变投降金国，关外四州相继陷落， 人心大为惊恐。陈贤留在大安军监督军粮，传檄给守将杨振仲，赈济流民，防备奸盗，民众逐渐安定。安炳秘密把无锡的反叛计划告诉陈贤，陈贤立即派人告知程松，程松没有察觉。无锡认为陈贤是蜀地名士，想首先胁迫他，以号令其余人传习赵陈贤议事。陈贤不去，于是前往利州。抵达城外时，伪都运使徐景旺已经带兵进入占据官署。英宗忌日，徐景旺大奏音乐宴饮，陈贤极力拒绝。当初陈贤从大安东下，遇到伪将楚清，并与他交谈，楚清有悔意。到这时，陈贤认为主管文字王府福爱可以共事，想结交二人，诛杀徐景旺，烧毁栈道，断绝无锡的援兵。不久，王府弃官回家，陈贤认为楚清不可靠，计划于是受阻。李道传问陈贤，计策将怎么出？陈贤说，事情发展到极点，不过一死罢了，一定不会连累我们蜀地。他对儿子陈清说，我受国家厚恩，按道义应当攻击贼寇，遗憾没有兵权，只有下策剃发以保全陈杰。正逢无锡用书信紧急召他，陈贤回信劝他接受朝廷命令，不久想亲自去小遇他，于是出发，遇到伪统领孟可道，得知无锡已经僭越叛乱，说我的信不能用了。回到后金鳌，进入帐中，用刀自己割断发髻，披上僧衣出来。徐景旺派兵在岸边拘捕陈贤，无锡听说后非常愤怒。吴宪劝无锡召陈贤主持五星寺，趁机杀他，安炳极力解救，才得以释放回家。无锡被诛杀后，陈贤对儿子们说，我不能讨伐贼寇而放弃官职，这是罪过。上表弹劾自己，安炳、杨福等都勉励他出来任职。安炳不久上奏，让陈贤总管蜀地赋税，朝廷同意。当时建乱之后，国库空虚。陈贤到五星与安炳商讨利弊，军政财务合为一体，请安炳上奏朝廷。他核查各司的盈余，一用长平仓、广惠仓的米，铸造当五钱，明码标价卖官，并暂时截留四路上贡的财物，淘汰弱兵20000多人，规划周到，所以战事中增加的支出8750多万都没有从百姓身上收取。陈贤总管赋税之初，供养军队的国库钱币不超过1045万多名，粮食不超过91万多石，饲料不超过20000多石。陈贤日夜精勤，调度有方，不到两年，宜昌大军库有纸币180万，成都免银厂装拨210多万，城下三仓军粮40多万担，预借米本110多万，又另外储存军粮149万石，饲料7万多石，而布帛丝棉、铜铁钱和度牒还不算在内。建外百姓长期苦于徭役条发，有人建议调东西两路及魁路丁壮共同承担劳役。命令刚下达，百姓害怕前往，跑到安炳那里申诉，请求折算成钱缴纳，以免除服役。很久不能缴纳的有15万多，陈贤免除了这些欠款。四川纸币旧约两借共5000多万，一半存于官府，自战事起纸币都散落在民间，宣抚司、总领所二司增创三借通行8000多万，纸币价值日益下跌。陈贤捐出1200多万名来收回19借的一半，又与安炳商议联合查马司的力量，再次收回91借，继续造93借来兑换，于是纸币价值重新上涨，粮价顿时下跌。嘉陵江水流忽然变浅，有人说金人截断了上游，陈贤不为所动，疏通引导，从宜昌到余粮运输没有阻碍。荆州地势险要，陈贤增加运粮以充实那里，人们都说荆州险要，金人不能攻取，为什么要增粮？陈贤说，敌人到了才考虑，就来不及了。不久，金人进犯上京，守将依靠这些得以稳固。朝廷召他任司农少卿，去世。安炳列奏他的功绩，赐谥号勤节。当初薛御史吴烈曾上表表彰他的节操，诏令晋升两阶官制，陈贤请求回赠给生父生母。论曰，宋朝受金国侮辱已经很久了，正值我国家兴师讨罪，声威震动和硕，于是派遣孟拱率军加攻，最终灭掉金国，以洗雪百年耻辱。而孟拱讲究礼乐，敦厚诗书，确实是少有能比的。杜杲、王登、 杨晏、张维孝，想靠功名自我实现，虽然剑术有大有小，都是奇才。陈贤不从逆贼无息，虽然未能死劫，但在丧乱之后料理财政，蜀地依靠他得以固守，难道不比那些空手节操而死于沟壑的人贤明吗？